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月21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第三周的分享。今天的分享内容是从马太福音第9章到第13章。第9章啊，主要在讲神迹，讲这个神迹的重点是在信心。第10章呢，是在讲宣教，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对门徒的宣教方面的教导。那么第11章从施洗约翰的怀疑疑惑，讲到这个世代对福音的回应是冷漠的啊，谈到了在主里面得安息。第12章呢，就是讲到这个安息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这是第12章的内容。13章呢是讲到天国的比喻，那么从天国的比喻里面去谈到啊关于天国的教导。好，那么这就是今天晚上所要讲的内容，从马太福音9章一直到13章。所以请你翻开圣经来看马太福音第9章。在马太福音第9章呢，讲到这个信心，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有几个朋友抬了摊子来见耶稣。那么在耶稣看在啊马可福音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那个时候的场景是耶稣在会堂里面呢啊到处挤满了人，那这几个朋友呢就把会堂的屋顶给拆了，然后把摊子呢坠下来。那么这一段耶稣医治瘫子的神迹哈，我们要看见什么呢？第一呢，我们看见说这一句话，就是9章2节，他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啊，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包含了这几个朋友。那马可福音说四位朋友，那么当然也有瘫子的信心。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信心如何被看见啊？信心如何被看见？那从这个医治瘫子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信心是透过朋友坚持的行动，把瘫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那我们常常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做关怀教导，也就是说这个四个朋友呢是关怀者，那么耶稣呢是医治者。所以我们呢当尽的本分呢，我们基督徒在爱心里面的一个啊工作，就是把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面前。我们不是医治者啊，我们是关怀者，我们是 caregiver，耶稣是 cure giver， 所以在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当耶稣来到看到这个摊子以后呢，他看见他这个摊子的需要，不只是摊子在身体要得医治的需要，耶稣更看见他里面更深一层的需要，就是罪要被得赦免。可是罪得赦免呢，怎么能够啊，罪得赦免是一个看不见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当这个文士在质疑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用一个看得见的医治来啊证明这个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教导。所以我们就来想啊，罪得医治呢为什么是如此的重要哈？罪得医治如此的重要。我想到啊星期天啊，这个我们有几位同工去 Aurora 的拘留所去探访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是从这个连江啊福建连江出来的，被关在这个拘留所里面。他为什么要来到美国呢？因为他在中国做生意失败啊，生意失败大概也就是说经济情况变得很不好。后来又出车祸，他开车带着朋友，结果呢出了车祸，那蛮严重的，因为他的朋友呢就死亡了。后来他就要赔偿朋友71万的人民币。 那这当中当然啊，用钱来解决啊眼前看得见的事情，但是内心是否有一个愧疚、亏欠啊？对朋友的家人啊，因为开车的缘故，让朋友遭到这个死亡的车祸。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眼前看得见的需要被医治、被满足、被啊赔偿啊，我们刚才的例子。但是我们内心里面一个良心的亏欠，我们里面的罪呢，是需要神来医治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第九章贪子得医治的事情，我问题就是说，信心如何被看见？弟兄姐妹，今天问这个问题，说耶稣在哪里看见你的信心？所以呢 ，George Mueller 啊，有一句话这样讲啊，是用英文讲的，我翻成中文，他说：焦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虑的结束。所以我们的信心反映在我们的行动，也反映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就会啊没有焦虑。所以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记得啊，这个耶稣在哪里看见你的信心？我们可以用 George Mueller 这一句话：焦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虑的结束。让我们啊，从这一段经文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做一个信心的代求者。我们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为朋友的需要，为家人的需要，我们经常放在祷告里面，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带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医治，求耶稣来救赎。好，那么在这里面啊，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因此当九章八节说啊，众人看见这个瘫子得赦免，这个瘫子的啊病好了，就起来行走呢，他们很惊奇，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所以在每一个神迹之后呢，我们会看到都有啊这个旁观者的一个回应哈、啊、旁观者的回应。那么在九章九节开始是一个特别的经文，就是耶稣呼召税吏马太，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那马太就回应耶稣，耶稣就跟他一起坐席，代表啊一起坐席就是吃饭，代表接待跟接纳啊。那么这里面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在九章十二节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来是为了招义人，为了招罪人，不是招义人。那这里面我们也从耶稣的名字了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里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么这一句话呢，等一下在第十二章呢又再重复一遍。这一句话是啊怎么解释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要回到何西阿书第六章哈。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的第六章。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年，在那个时代啊，这个以色列啊，众人都背叛离弃耶和华，因此呢啊，神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以法莲呐、啊，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大支派。他说：以法莲呢、啊，我可以向你怎样行呢？我能要怎样来对待你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呢，就是南国的大支派。所以他对这两国代表性的支派说：我要对你怎么办呢？他意思是说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我们知道早晨有雾的话呢，虽然啊出现了雾，但是一下子就会散掉了哈。他说：你们的良善呢，就像早晨的雾，出现一下就没有了，是不能持久的。然后呢，后面在六章六节就讲说什么？他说：我喜爱良善，或者翻译成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呢，他在这里
当这个法利赛人质疑耶稣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在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啊、他喜爱的是啊，神要向众人来施怜悯，而不是呢这个喜爱他们献上的祭物。在这个关键里面呢，让法利赛人了解他们很严谨的恪守律法的情况之下呢，他们里面失去了一个怜悯的心来看待别人，特别是啊税吏和罪人，也就是说啊成为他们所啊不被重视的人。所以在这里神在表达一个观念，他来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是要呼召罪人悔改啊，回转归向他，是要向他们来施怜悯啊。等一下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这句话会再继续的出现。好，所以在这里面讲完了这一个的这件呼召的事情以后，那么这个就讲到了这个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约翰呢讲的是施洗约翰，他说哎，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为什么？那耶稣呢就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当新郎来的时候呢，那整个新郎的朋友是欢喜庆祝，一起啊吃宴席啊长达一周以上。在这个当中呢，当然没有说进食，进食是一个什么？进食是代表一个悔改，一个迫切回转要寻求神的一个心，所以借着进食借着祷告要来寻求神。那耶稣就说今天主就与门徒同在呢，他们不需要进食。然后后面呢在九章的十六节十七节就用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没有人会把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呢啊，新的布呢会缩缩的时候就把旧衣服扯坏了。如果把新的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呢，新的酒发酵的时候就把旧皮袋给撑坏了。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不要用旧的思想，用狭窄的视野来限制新的环境所立的新约，在表达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哈。所以他在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在教导。那再下来在九章十八节开始记载两个医治的神迹，一个是管会堂的这个埃鲁，他的女儿十二岁，那女儿刚才死了。他意思就是说，九章十八节说我女儿刚才死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说已经死了，而是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所以呢，他就祈求耶稣说你赶快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患了血肉十二年的妇女，十二年来她用尽了所有的钱财也并得不着医治，那她所得到的是所谓的不洁净的病，是不能触摸别人的，不能跟别人靠近的，在他们的礼仪律法上面是不能被接近的。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女人非常的勇敢，她的信心呢让她不计一切排除万难，再怎么挤，因为耶稣身旁很多的人，他说我再怎么挤也要挤到耶稣的身旁摸一下他的衣服。他的信心说我只要摸一下他的衣服我的病就会好了，果然当他摸了以后病就会好。那你这个场景你要思想，就是说在耶稣的身旁很多的人在拥挤他，每一个人都碰触到耶稣，但是他们里面没有需求，没有信心，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信心带来的一个行动呢，是排除万难，不计一切，也要挤到耶稣的身旁去抓到耶稣，这就是信心。那再来那个管会堂的女儿，耶稣去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已经是死了，所以呢，耶稣就按手祷告，这个女儿就活了起来。在这里面呢，借由这样的神迹让我们知道，耶稣不但是生命的主，而且耶稣呢是对死亡有权柄的主。那再来九章二十七节以后，耶稣在往前走的时候呢，有两个瞎子跟着他，然后就说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们。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为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啊，九章二十八节，他们说：“主啊，我们信。”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学习到的信心的功课是什么？就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能够医治。当你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不是凭感觉，不是凭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啊，神就怜悯临到啊祈求的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在借着这几个神迹教导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那么到了九章的最后的时候呢，讲到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告诉我们说，这里面耶稣怜悯人的眼光和心肠，他说看见许多的人如走迷失的羊，困苦流离。那我们在这里读到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来祈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怜悯人的眼光和心肠。因此他说，这个庄稼极多，你们要去求。求是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祈求，然后要祷告，主就差派。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眼光跟心肠。我们也跟主来求，求主啊，求你差派我出去收割你的庄稼，因为有许多的人没有听着福音，没有听着好消息，好像迷途的羊一样，在外面困苦颠离流配。所以同样的，让我们作为这样子啊，像收割庄稼的人。所以在九章三十六节啊，九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对门徒说，你们要去求那庄稼的主，然后出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以后，在第十章就进入一个实际的行动。也就是说，第九章的结尾讲完了差派的这个啊教导以后，第十章进入一个差派的行动，延续九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的吩咐，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当求，我们当求就是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求主差派我们出去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在第十章一开始就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那给他们权柄呢，其实也是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的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出去领人信主，领人做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归于啊父子圣灵的名。所以这里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我们要honor， 我们要承担承受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呢，就像第十章的教导一样。所以在第十章的教导里面啊，一开始就讲到十二个门徒的名字，然后呢就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那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啊，以为说福音只传给以色列民。那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经文是当跟这个当时的背景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他在所讲的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这个各乡各城啊，去这个各乡各城，到以色列地外邦人的地方你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去，你去传讲天国进，告诉他们说宣啊传道的一个地理范围啊是在这个地方。那也告诉他们去传道的时候啊，还特别讲到说十章十一节，你去到呢每哪一个城或哪一村，你先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的家里面向他请安。所以这个是有时代背景的经文呢，并不是在说我们今天啊这个宣教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经文疑惑。那我们出去，耶稣告诉我们说，十章十六节，你们出去传教的时候，宣道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像羊进入狼群，要懂得灵巧像蛇，驯羊 如鸽子。他在讲的灵巧像蛇是说我们啊，宣教上面在传道上面是要灵活但不狡猾，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我们对什么人就当说什么样的话的意思。那你要灵活但是不狡猾，你要驯良像鸽子，代表你要非常的单纯，你要很单纯的啊来传讲。但是他告诉门徒说，你在做传道的时候呢，会遇到的事情，第一呢，你会被犹太人的会堂抓住鞭打你们，那这个时候你们要为主的缘故呢，被送到君王面前。他说你们被抓的时候，被审问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不要忧虑，会要讲什么话，神的灵呢会把你当说的话赐给你们。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社会，你要做这个传讲耶稣的道呢，必然引起家庭革命，就跟家庭产生不和。这也就是在十章二十一节啊后面所讲的这几段话语。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了这里以后，十章二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一句话也容易引起混淆，人子到了代表审判的时候，但是这一段话指的背景呢，是讲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后七十年被提多将军毁坏的这一个啊预言。所以他是在讲被提多毁坏的这个预言，是啊在讲这个十章二十三节。那再来他就讲到说，学生十章二十四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仆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这个意思在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门徒是跟着我学习，跟着耶稣学习的，那你们从我这里所听到的这个福音，你出去传给别人听，那这个耶稣会受到逼迫，被人家说他赶鬼是靠别西卜，同样的，你们出去赶鬼是借着我给你的权柄，你们也是一样会受到逼迫，被别人啊。所以他讲到十章二十五节会讲到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名，何况他的家人呢？意思就是说，门徒你们出去哈，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也照样呢会被别人呢来这样子的这个质疑误解。十章二十六节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掩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这里讲的不是那些坏事情被隐藏住啊，有一天会暴露，不是在讲这个意思。他是在讲耶稣说，我所传给你们福音的道理，这个真相有一天呢会揭露出来给人家知道了，因此你才能够接得上十章二十七节说的，他说我暗中告诉你们呢，你在明处要说出来，也就是说我在私底下对你们教导的福音的真理呢，你在明处要说出来。所以这样子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呢才能够接在一起。因此在二十八节的时候，他说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这个十章二十八节就延续到哪里？延续到前面说，你们去做福音啊，去传讲福音，传讲这个天国近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犹太人的会堂会逼迫你，会把你抓起来关到这个官府里面。所以十章二十八节在回应前面说，那个时候你不要怕，那你不要怕那杀身体的，你要敬畏，你要敬畏神，因为神对人的灵魂是有权柄的。那讲完了这个敬畏以后呢，下面呢他就转到一个话题，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一只麻雀不能掉在地上，同样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好像我的头发不会掉在地上，神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这里从十章二十九节在 表达一个观念，就是说前面敬畏神，但是神是慈爱，神眷顾你，因此你不需要担心害怕，你比麻雀还贵重。所以十章三十二节还是在回应，就是说你被别人逼迫的时候呢，如果你在被别人逼迫的时候不认主的话，那么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认你，但是你在人面前认我的话，我在人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你。好，所以呢，这一段话整个是有连结关系，有架构的。啊，再来就讲到说，你不要希冀将来会有这些纷争。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当十章耶稣差派十二门徒说完了第十章出去做宣教，做传天国近了这个教导以后，十一章就说耶稣吩咐十二个门徒完了以后就到各城去去传道，去教训人。然后呢，十一章的第二节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已经被希律王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他听见耶稣做的事情，他就打发门徒去问，他说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怀疑说，啊，我听了耶稣做的这些事情，那么耶稣就是我在预备道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吗？还是另有其人呢？那为什么施洗约翰的这个想法会出现这样子的疑惑呢？那我们就要回到一开始哈，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当施洗约翰出来的在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主的路的时候呢，他讲了一段话，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就是在三章十二节，他说在我后面来的那位主，那位弥赛亚，他手里拿着簸箕啊，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他说这个好的粮食麦子要收在仓库里面，那个糠要烧掉了啊，要扬进他的场，代表什么？在施洗约翰的观念里面，弥赛亚要来要做什么？要做施行一个公义的审判，要做的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好，所以当他听到这个耶稣做的都是医病赶鬼怜悯人啊这样子的事情呢，他觉得好像没有照他的想法在做那个公义的审判哈。所以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状况，就怎么样，人对神哈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什么？神啊，你照我所想的来做神啊。所以他这里的疑惑是这样子，所以他疑惑就是说，主啊，你不是要来做公义的审判，止息恶行吗？怎么我听到的都是你的温柔慈爱，没有听到你说任何审判的话语呢？我放眼看去啊，我看到周遭都是恶行，看不见公义。所以呢，当他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差派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因此在十一章的四节到第五节，耶稣回答就是告诉他说，从以赛亚的预言来看见怎么样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29章18到19节，他说你去吧，你门徒，你去把这个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走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再从以赛亚的预言要知道啊，耶稣要做的事情是慈爱先行，公义的审判在后面，就说在公义的审判来之前，耶稣先要怜悯这个大地，让他的慈爱先行到这个地方来，呼召愿意悔改的人。所以呢，他这里面他讲到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看不懂神所做的， 仍然因信能够站立得住的人就有福了啊！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所以呢，在这里讲完了以后呢，他继续的又在讲这个对约翰的一个肯定跟鼓励啊，说，所以他就在讲说，论到施洗约翰来讲，他是一个怎么样啊？他啊，在11章11节就比较不容易了解，因为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下面这句话就是我们常常的混淆，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呢，耶稣在讲这句话，代表说在施洗约翰之前跟施洗约翰之后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之前代表旧约的一个啊，旧约的一个啊传讲啊，旧约的一个传讲，对天国的传讲。所以约翰所知道的是十字架之前的亮光，但是在约翰之后信主的人呢，他们对十字架的福音的亮光了解呢，是比约翰还多的。你看众先知在旧约的预言在预告一个信息，但是他所预告的信息不是他们自己实际所经历的信息，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短暂一个瞬间经历这个福音的人呢，我们胜过在旧约讲的长篇的叙述。所以这里面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哈。那下面呢，11章12节，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就是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这个意思也更不容易了解。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从过去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呢，他说天国一直被暴力在逼迫，暴力的人在抢夺天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有多少的这样子的啊，偶像崇拜，多少的背叛，多少的离弃耶和华神，都是在一个暴力之下呢，让天国没有实现。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这个啊行神迹赶鬼的事情，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国来临啊。我们等一下到12章会讲到这个部分。好，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一点啊，明白这一点，那么就了解一件事情，说什么啊？就了解这个事情，就说11章19节，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也就是说，神的智慧是要由真正的行为来证明。因为前面讲到说，这个啊，11章16节讲完了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在说现在这个犹太人对耶稣信息那种冷漠的态度，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伙伴，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意思就是说没有回应。不管是施洗约翰传悔改的这个啊信息，还是耶稣来传福音的信息，犹太人的社会呢是一片的冷漠，没有回应。不但没有回应呢，对约翰来说，哎，这个人像疯子一样住在外面，住在旷野里面，又不吃又不喝，他是不是被鬼附？然后看到耶稣说，哎，这个人更奇怪，说是弥赛亚，可是呢又成天跟税吏和罪人做朋友。所以11章19节说，神的智慧要有真正的行为来证明。意思就是说，你想知道梨子好吃吗？哎，吃了你就知道嘛，哈。所以从这个行为，你就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整个犹太人的社会呢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因此到了11章20节，耶稣说：“我到了加利利的三个城，这个三个城就是哥拉逊、伯塞大跟加百农。他说我在这三个城里面行神迹。”啊，教导你们，可是呢，仍然你们不悔改，因此他就用推罗西顿来做一个比喻。他说：“我在你们这三个城所行的事情，如果行在推罗西顿的话，他们早就悔改，披麻蒙灰悔改。可是你们到今天还不悔改。”那讲完这些以后，我们要理解， 因为下面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是我们常常啊引用，也常常鼓励众人一个得安息的经文。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个得安息的之前，得安息之前，我们要从前面的经文来说。如果说从前面的经文，耶稣的处境是讲到施洗约翰的疑惑，讲到当时他来要传福音给犹太人的社会，这个世代的人对福音的冷漠，以及耶稣在这三个城里面这样子的啊侍奉、医病、赶鬼、教导，可是这三个城都不悔改。如果今天我是传道人的话，我今天在这个处境，从这个最好的一个核心同工的疑惑，到整个的冷漠的回应的话呢，难免是在一种什么失望沮丧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失望沮丧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十一章二十五节，他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讲出这句话，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他说前面做的这些事情，聪明通达的人呢，他用他的理智，用他的逻辑推演呢，他觉得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能相信。但是对婴孩那样单纯的人呢，看见了就好像显明给他们看，容易明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在赞美神的时候呢，似乎是跟十一章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是有关联的。所以来到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感恩赞美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在这里面了解啊，这个当中呢，不是靠理智、靠逻辑推演来相信、来接受福音的啊。那在这里面，接下来我们明白了这个教导以后，我们才能够掌握什么叫做这个得安息哈。所以他说十一章二十六节，他继续说：“父啊，是的，因为您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没有人知道父啊。”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在做的各样的侍奉，不管我们传福音，不管我们做关怀，我们做各样教导，我们尽我的本分哈，把当做的都做完了，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如果是冷漠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失望沮丧，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是照主的吩咐做的，是主负责。所以他说是主告诉我去做，耶稣说是父告诉我指示我去做的，所以我做的事情照圣父的吩咐去做的，他负责任，所以我不需要为前面这些啊所发生的事情那种冷漠的回应呢，我觉得失望和沮丧。因此我来到神的面前，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就了解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侍奉的重担很大啊，我怎么教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的话，来到主的面前，主啊，这是你吩咐我做的啊！叫人生命成长的是神，叫人悔改相信你也是你的灵感动别人啊！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份，主啊，你把你当做的份呢显明给我们看。所以我带着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在信心里面可以交托主，因为一切所有的都是你所交托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放下重担呢，是来学父，就是先来到主的面前，学习有柔和谦卑的样式，然后担起耶稣的担子，那这就是放下重担得安息的教导。所以我们在了解经文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呢就跳到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就告诉人家说啊，你就来到耶稣面前啊，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啊 担耶稣的担子哈，耶稣的担子是容易是轻省的。我们必须了解整个啊经文的来龙去脉。好，那么十二章就讲到这个安息日哈，那耶稣在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为什么要来做这些医病赶鬼的事情啊？他我在问了一个问题说，哎，那耶稣可不可以选别的日子来做啊？不要在安息日做，我们不是大家啊这些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哈、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敌对意识啊。那其实这是耶稣刻意做的，因为他要借着在安息日里面显示他是安息日的主，而且呢，他喜爱怜悯。而不是喜爱祭祀哈，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晓得，但是因为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对当时律法传统的冲击，也是后来要杀死耶稣的主因啊，杀死耶稣。所以在十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门徒说：“哎，这门徒怎么肚子饿了，就在这个麦田里面啊，拿了麦穗。”然后那因为你要吃那个麦子嘛，你就要把那个麦穗用手搓开来才能吃到里面的这个麦子嘛，那这样做就代表在安息日做工作嘛，哈，所以呢就因此耶稣就用大卫的事情来回答这个事情，然后呢在十二章六节说他比圣殿更大，然后在十二章八节说他是安息日的主，那当然在十二章第七节还有在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说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你们明白吗？然后再来十二章九节，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枯干的手里面，然后呢这个当中也是有人来挑衅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所以我们想想，神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安静，能够放松，能够在主里面得以重新得力啊，得以重新得力。能够安息日的目的是我们要来有安静的心，有一段时间空出来来亲近神，这是原来的目的。但是当人的身体病痛、疼痛、饥饿的时候呢，神说我怜悯你们啊，让你们在身体的需要上得着医治，得着需要的满足，那你就可以在主里面得安息。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啊一直的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十二章啊下面呢，十二章的十五节哈，当这个法利赛人在讨论商量要怎么样除灭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知道了就离开了，然后离开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一句以赛亚的话，就是十二章十七节十八节，他说这个以赛亚这个仆人，他说耶稣来他是神的仆人所拣选所亲爱的，要做什么？十二章十九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除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仰望他的名，再一次的宣告他来的一个使命跟负担啊，跟侍奉是这样子。那再来我们刚才讲到说耶稣说神的国来了，那么在十二章的这个二十二节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文，在说神的国来临了，因为有一个人带着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来，耶稣呢就把他这个鬼赶出去，又治好了这个啊又瞎又哑的这个人啊。法利赛人就说，哦，这个人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卜啊，是靠鬼王别西卜。耶稣就说，就讲了这样子一个例子啊，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借着赶鬼这件事情宣告什么？宣告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了，因为他靠着神的灵赶鬼。然后他就在讲这个 不可能别西卜，如果是别西卜是大鬼，那大鬼当然是要爱护他的党羽啊，爱护他的小鬼，怎么会靠着大鬼赶小鬼呢？啊，这里面呢十二章三十节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一段话的一个结论。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哦，我们可以理解，用磁铁来理解这一句话。磁铁有两极，对不对啊？如果磁铁呢啊两极相异的两极就怎么样，就啊就凝聚啊吸在一起，那相同的两极靠近的时候呢就互相的排斥啊。所以呢他讲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意思，他说神跟鬼就好像是这个磁铁的两极，就好像宇宙的两股力量一样。所以呢他被法利赛人来攻击说耶稣是鬼不是神的时候，是不承认的时候呢，他可以解释成法利赛人真正的相信耶稣是靠别西卜赶鬼，或者是刻意的不承认耶稣靠别西卜赶鬼。所以这一句话呢，下面我们了解十二章三十节以后，我们就明白下面在讲说三十一节啊，他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他这里干犯人子就是指耶稣在这个时候你去冒犯耶稣，你刻意去抹黑他，刻意呢不承认呢，他说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得赦免，但是你刻意说耶稣是靠神的灵赶鬼，你把他说耶稣是靠鬼来赶鬼，你就是刻意的把神的灵当作鬼，就是在亵渎圣灵的话呢，你就不得赦免。他说你们这样的人是什么样，你们这样的人是恶人，恶人嘴巴里面怎么会说出好话呢？所以下面就说你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善人从他的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好，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批评。然后十二章三十八节就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说我要来看神迹，耶稣你再行个神迹给我看。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并不是诚心的要看神迹，他要看神迹在这句话之前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看见了还不能信。我们要了解神迹就是指向神，所以神迹是为了证明神，已经看了神迹你还不能相信的时候呢，再大的神迹对你也没有用。所以下面就讲用约拿的神迹呢来做这个比喻，做这个比喻。好，那么这一代这一讲完了以后，我们看十二章四十六节，他讲到耶稣的母亲跟弟兄站在外边，那耶稣讲了一句话很不容易理解，就是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关于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留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再来讲，因为你不晓得这一段话并没有交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看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要了解他的背景啊，我们才能够理解十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你就先去看马可福音的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试着理解看看耶稣说这一段话的背景是什么。好，那我们啊还有十几分钟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三章。十三章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啊，那第一个比喻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四种土的比喻。那耶稣都讲这个四种土的比喻呢，要来说明一个天国的事情。那说明这个天国的事情说什么，他说天国就好像什么，天国就好像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啊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面。那撒在这个撒在第一个土地呢，撒在路旁的飞鸟来了就吃尽了，就他说十三章十九节，就飞鸟就是那个恶者，听见了天国道理不明白的人呢， 这个恶者来了，就把他心里面那个种子就夺了去，就撒在路旁。那撒在石头地上呢，石头上面没有什么土嘛，所以撒了种子，种子没有办法发芽，因为根呢一发芽就碰到石头。所以呢他就在讲，撒在石头地上就是有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但心里没有根啊，不过是暂时的，受到了逼迫患难啊，跌倒了就这个就没有了啊，这是第二种土。那第三种土呢，是撒在荆棘里的。那撒在荆棘里面，那个这个道也发芽生长了，但是呢旁边的荆棘太厉害，把它挤住了，所以这个啊没有办法生长。代表说什么？撒在荆棘里面呢，就是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这个道挤住了，所以不能发芽结实。那二十三节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的。那我们大家看完这四种土的比喻以后，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就是好土嘛，对不对？所以希望呢，神的道在我心里面可以啊生根，能够发芽，能够向上成长，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嘛，我们都是希望这样。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好土是自然变成的吗？也就是说，今天他用这个比喻说，我们要像好土，那我怎么样让我的心变成好土？要不要努力啊？所以在这里没有讲，但是呢，到了路加福音在讲同样四种土的比喻的时候，他有讲一句话，就说什么？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了就要去行。”而耶稣是大声的说，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好土，只有一个方法。成为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去听，听了就要去行。那这个方法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讲过了，他说人听了道呢就怎么样，你听了就去行的人呢，就等于是把你的生命工程建造在磐石上嘛。那同样的，我们读诗篇第一篇也是啊，当人能够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溪水旁的树呢，我们的根呢就一直向下延伸到溪水，就吸收到了水分，我们就可以有常常是清脆的叶子，也结出果实嘛。所以这个道理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是可以明白的。所以盼望我们是希望做好土，但是我们要下功夫去成为好土。那下面呢，这个啊讲到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呢，啊都是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天国的种子撒下来，就是说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在追求属灵过程里面，他当然讲到十二章十三章二十四节，他说啊，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面，然后睡觉的时候又有仇敌来把稗子撒在田里面。那有人讲这是在教会里面啊，有麦子有稗子，有基督徒，有真基督徒，有假基督徒。那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在想我们的心就好了。我的心里面是不是有麦子，是不是有稗子？看来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呢，我把它抓住，我把它当真理一样啊。因此呢啊，我们这个真正的真理没有去走，我们这个结果呢采信了一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呢，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教导。然后呢在十三章三十一节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那这里面十三章三十三节也说，天国好像面酵，意思就是说天国会从小很小开始，然后发展到整个神的国度啊，整个神的国度。好，那这里面再来讲到那个稗子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将来会有一个收割的时候。所以十三章的三十九节说，撒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是审判的时候到了。那在十三章四十九节也同样讲到，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把义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面。那这个当然也讲到一个末世的一个审判。所以讲到就是说，将来神来必然是要收割田里的庄稼，好的
捡起来，坏的丢出去啊，就好像把网撒在海水里面，那么把这个啊各样往里面捞上来的东西呢，要做一个分类，好的收起来，不好的丢掉啊，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要来理解，就是在13章的44到46节，因为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代表呢这个人是有眼光的人，他看见天国的珍贵宝贵，所以他看见了以后怎么样，他愿意舍弃一切来换取天国啊。当然我们不要把这个又误会成又好像是啊要凭行为得救啊，这只是在讲人愿意怎么样看见天国的宝贵，想要去得着，宁愿放弃一切的心智。那从这个观念你要去理解耶稣后来的教导，就是说凡跟从我的人呢，要舍弃一切，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是同样的教导。你要放下一切，或者我们也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七章进窄门的教导，走小路的教导，你进窄门走小路，就是你要舍弃一切，因为你看见天国的宝贵。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理解这个经文。那天国下面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他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的这颗珠子。同样的，在表达人对永恒、对天国那种看得懂的、看得珍贵的眼光，愿意啊舍弃一切的代价去啊去得到。那再来13章的52节，他最后讲完了啊，耶稣说啊，我们要从13章的51节来看。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对门徒说，诶，那我刚才讲的这些比喻啊，还有这些教导，我解释给你们听，你们明白了吗？啊，他们说我们明白了。门徒说我们明白了。耶稣就52节就讲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他说你们做天国的门徒，将来的职分就像文士一样，你要去宣讲，你要去教导这个天国的教道理，天国的教导。你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家主他有仓库，从仓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这个有人理解说，哦，拿出新的东西跟旧的东西，旧的丢掉，新的留下来。那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你拿出新旧的东西，你是要把原来在圣经里面对救恩、对这些天国的教导呢，用新的方式来表达，用新约的方式来呈现出来，这就是你们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你们从马太福音13章前面天国的比喻教导你学习到这里，耶稣问你说你明白了吗？门徒说我明白了。耶稣说那你就要照你现在所理解我所教你们的，去把天国的道、天国的这个比喻呢，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好，这就是第13章的这个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就继续的来看第14章。